好，弟兄们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是新约圣经启示录的第十六章啊。好，我们先一起把这个启示录第十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读一下。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城升大陆的七碗倒在地上。”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就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海又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泉源里，水就变成血了。我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说：“昔在今在的圣者啊，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他们曾流圣徒和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这是他们所该受的。”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是的，主神，全能者，你的判断意在存在。”
好，我们来看哈，我们来看今天这个启示录第十六章的十六章。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刚才已经读了。我们需要知道这个第十六章哈，第一节到第七节，实际上是接着上一章十五章哈，接着十五章，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十五章哈，从第一节到第八节哈，天上的大异象，大而惊奇啊，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啊，说神的大怒呢在这七灾中发尽了，然后呢，掌管七灾的天使啊，从四活物当中呢接满了这个神大怒的杯啊，然后呢说只等到七位天使将这末后的七灾降完了呢，殿中啊才能进人啊。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一部分的十五章实际上还是接着十五章啊在讲末后的七灾啊，就是七碗的灾。当这末后的七灾降完的时候啊，说降完之前呢没有人能够进天上的圣殿啊，降完了之后呢，我们往后看可以知道，就是主再来的日子啊，就是主再来的日子。然后呢，大家也需要去看一下这个启示录第八章哈，看第八章的第六节到十一节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前面这个七号和这里这个七碗之间的联系啊，它之间是有联系的，七号和七碗是有联系的啊。我们看第一节哈，说然后我听见有极大的声音啊，从殿中啊，向那七位使者说：“你们去啊，并且倾倒神大怒的七碗啊，倾倒在地上。”这里哈，七位使者呢，所降在地上的是永生神的烈怒，而且呢，是末后的七灾，并且你看十五章的时候说得很清楚，神的烈怒呢，要在这七碗的灾当中完全的得到什么？完全的发出来啊，完全不打折扣的发出来啊，完全的发出来完全的发出来啊。第二节说，然后第一位使者呢就去了，把他的碗倒在地上，然后就有啊非常恶且毒的疮就落在那些有兽印而且屈膝拜这个兽像的啊身上。这是第一位使者。我们看到哈，你看启示录第九章啊，不伤害什么，不伤害什么，唯独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啊，唯独伤害到末日的时候哈，唯独去伤害去惩罚那些没有神印记，只有兽的印记且屈膝拜兽的人啊。所以说呢，在这里呢，圣经它刑罚的原则是一致的啊。如果一个人呢敬畏上帝，远离谎言，远离啊这个时代的邪恶淫乱，不与这个时代的人呢一同成为污秽，那么呢他就能够在主的日子得蒙保守。但如果一个人呢他顺服这个世界啊，他印上兽印，他跪拜兽像，他和这个世界的人一样邪恶淫乱诡诈，那么到末日的时候他会一同被毁灭啊。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往上点，恶毒的疮啊，恶毒的疮啊，你看出埃及第九章啊，神呢在埃及降在埃及人身上的什么疮灾啊，疮灾。这第一碗所降的灾呢，是针对那些名字不在生命册上受了兽的印记且跪拜兽像的人。在今天呢，你要明白，就是第一，不信的外邦人，拜偶像的外邦人，还有什么不遵守主道的假基督徒 啊，与这个世界行淫啊，拜兽像，拜偶像的啊，淫乱的假基督徒，这里呢，都在这最后的灾当中呢，要得到惩罚和审判。第三节，然后第二位使者呢，将他的碗倒在海中，然后有血产生啊，好像是死人的血啊，然后一切有生命的，就海中一切有生命的就都死了啊。第四节，然后第三位使者呢，把他的碗倒在江河和众水的源泉啊，然后就有血产生啊，有血产生。你看这个第二碗和第三碗，它都是针对水的，针对海，针对江河，针对大海啊，和海中的活物，以及针对江河还有众水的源泉。然后呢，都最后都有血，看了吗？好像死人的血啊。第五节说，我听见那水的天使，注意哈，水的天使，掌管水的天使啊，上一次看到有管火的天使，也有怎么样管水的天使啊。我听见那水的天使说，你是公义的啊，那今在昔在的圣者，因为你审判了这些啊，审判了这个世界啊，因为他们也倾倒了圣徒和先知的血，所以你给他们喝血是他们该得的啊。首先你看这个范围哈，圣徒和先知的血，这个范围很大。在旧约的时候，那些敬畏神的以色列人啊，也叫圣徒，还有什么神的仆人、众先知，在新约的时候就是属于主的教会，以及真正得圣的、圣洁的、遵守主命令的这些圣徒。真人呢，在每一个时代殉道啊，那些逼迫杀害他们的有外邦人，有世上的掌权者，有权势的人，还有什么，还有假基督徒啊。所以说呢，他们像倒水一样倒出了圣徒和先知的血，然后主就给他们喝血，说这是他们应得的。所以说你看这个出埃及记第四章啊，出埃及记第四章啊，在神让摩西上埃及之前就说他能够行一个神迹，让水变血，是吧？然后到出埃及第十七章，摩西和亚伦在法老面前击打河里的水，河里的水就都变成血，是不是？然后鱼，河里的鱼死了，埃及人不能吃河水，水源也坏了，遍地都是血。为什么呢？埃及人流了以色列男婴的血，把以色列男婴丢在啊河里，然后神就让他们喝血。这表示审判啊，这表示审判。第七节，我听见祭坛说，是的，主全能者，你的审判真实且公义啊，真实且公义。跟第十五章啊，那在玻璃海上唱新歌的那些人一样，是吧？全能者，你的作为大哉，其哉，万世之王，你的道义哉，成哉。然后启示录第九章呢，当第五印揭开的时候，在祭坛下啊，为神的道，为耶稣做见证而被杀的那些圣徒啊，请求主伸冤。主说什么？等到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了数目啊，这里呢就都应验了。为什么祭坛下的这灵魂会说啊，主你是公义的？因为他们的冤屈，他们的所流的血，在这最后的时刻会得到上帝的给他的伸冤啊。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章的意象呢，就像这里边反复所说的，是神最终审判的时候到了啊，神最终审判的时候到了。我们来看一下第十六章的第八节到十一节。
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叫日头能用火烤人，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这个国就黑暗了，人一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
好，我们看第八节到十一节。第八节到十一节啊，往上讲就是第四碗啊和第五碗。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再次看一下启示录的第八章哈，第八章和第九章啊， 七号当中的第四号啊，还有什么第五号啊，你看这之间的联系啊，之间的联系。第八节哈，然后第四位使者呢，将他的碗倾倒在日头上，让他能用火烤焦人啊。说第九节说，那些人就被大热所烤，且亵渎那些有权柄在这些灾祸之上的，并且不悔改啊，不将荣耀归给他啊。我们可以看到哈，你看哈，这里的第四碗啊，第四碗的灾哈，击打日头啊，击打日头。第四碗跟第九章的那个第六号七号当中第六号啊，它是有联系的。你看第四碗不是跟第六碗联系，第四啊第四号联系是跟什么？是跟第六号有联系，是吧？那个第六号是什么？从幼发拉底河啊四个使者，然后呢马军200,000，杀了人的三分之一，然后在这些灾之后，那些活下来的人啊，不悔改自己的那些作为，仍然去拜鬼魔、拜偶像，并且不悔改自己的凶杀、邪术、奸淫、偷盗，是不是？结果都是一样啊。然后呢，在十六章哈，你看第五节，你的判断公义的；第六节，他们该受；第七节，你的判断义灾成灾。所以说圣徒跟恶人跟有受信记的跟没有在身份册上，它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啊。一个圣徒呢，在遭遇上帝的审判和管教的时候，他的最直接的反应就是悔改，干脆且直接的悔改，没有拖延的悔改。但是恶人呢，就是拒绝悔改，而且恨神亵渎神。恶人不是不知道这惩罚这灾是从天上来的，但是呢他不承认这审判是公义的，他也不承认这些灾祸是他该得的。这个就跟圣徒啊，跟圣天使，你看他说的是相反的。天使说这是应该的，这判断的对啊，是吧？圣徒也说判断的对。所以说世人和假基督徒呢，一个是拒绝认罪，另外一个是没有公义，他们作恶说谎，包括那假基督徒伤害教会的弟兄姊妹，伤害基督徒，伤害圣徒，他觉得他应该被包容。有的人觉得这个世界不应该被毁灭，有的人觉得这个世界上都是绝大多数都是好人，只有教会里边啊，那传道的是恶人。这今天这个世界就有这样奇葩的人，他觉得世上人都是善良的啊，好人多，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知道这人为什么最终没法信耶稣吗？因为他不服圣经对这个世界的定义啊。所以说世人和假基督徒以及不明白真理的人，他一贯的原则是：第一是不认罪；第二，他觉得他自己也好，也包括这个世界上人也好，不应该承受这些惩罚和灾殃。他要么觉得自己没罪，要么觉得自己这些罪也不算什么啊，不就是逼迫了几间教会吗？不就是杀了几个圣徒吗？他觉得不应该被追讨，不应该被报应。这就是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啊，今天呢有很多的外邦人，也包括一些假基督徒，他们对善恶、对公义、对审判他并不了解啊。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来了疫情了，很多时候这灾那灾来了，很多时候家破人亡了，遭了灾了啊，苍天不公啊，是吧？有的外邦人说，这个世界要真的有神啊，他就应该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和平更好。不是的，这个世界上人遭灾也好，恰恰显明上帝是存在的啊，因为他们配遭灾，因为他们对教会、对圣徒身上所做的恶、所流的血配得这些灾祸啊。所以呢，我们应该以圣经的善恶观点为我们的观点，我们应该以圣经的判断、圣经所说的公义为我们的信仰，而不是随着世人去说啊。第十节，然后第五位使者就将他的碗倾倒在 兽的宝座上，他的国就被黑暗覆盖了。啊，先是惩罚兽国里的那些拜兽像、有兽印记的人。啊，到第五晚的时候，就是针对兽的国度的权柄、宝座以及他的国进行降灾。你注意哈，这个第五晚跟前面的第四号其实它是一样的，你注意到没有是吧？你注意这七晚七灾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你想象的一对一、二对二，不是的，它里面有交叉啊。第四号春养之后呢，日月星辰被击打，你看到是吧？提入第八章啊，日头三分之一、月亮三分之一、星辰三分之一都被击打，以致日月星辰的三分之一黑暗了，白昼三分之一没有光，黑夜也是这样。也就是说，在第四号的这个灾难降临之后啊，日月星辰三分之一、白昼三分之一、黑夜三分之一没有光，到这七晚的时候啊，第五晚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兽的宝座和兽的国被黑暗覆盖。啊，被黑暗覆盖。然后看出埃及记第十章哈，神在埃及降的这灾里边有黑暗之灾。你知道黑暗是什么意思？黑暗其实呢，当这个黑暗这个灾它降临到一个国家啊，或者说一个个人的时候，就是没有出路，绝望，没有希望啊。先前呢非常的兴盛，先前呢能够在地上横行42个月，先前呢能够猖狂1260天，突然之间不能猖狂，突然之间天塌了，突然之间天黑了啊。就像出埃及记第十章，埃及地乌黑了3天，人不能相见，只有以色列家中有光啊。这里呢，上帝开始对兽的宝座、兽的国权动手，因为这灾是针对兽国的权柄啊。你看这个启示录第二章哈，耶稣曾经说过，在别加摩教会聚会的地方是撒旦的什么宝座之处啊，是魔鬼权势的座位之处，在那里呢有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撒旦的居所，在撒旦的宝座之处被杀啊，所以这些都有联系的。所以说你要注意，另外注意这里跟出埃及记之间的联系，看出埃及记十章，出埃及记十章哈，这个黑暗之灾它是降在什么时候？你会发现哈，从这些兽和兽的国在地上兴起来，他们夺得了整个世界的权利，他们可以践踏圣城42个月，折磨圣徒一载、二载、半载，在地上横行1260天，他们从来没有碰到过对手，他们也从来没有感觉到绝望，因为神使他有这个权利啊，使他任意而行。从那不认识约瑟的法老开始，就开始压制、折磨、杀害以色列。埃及和埃及的法老和埃及人折磨圣徒也是有一段时间，但是当这个黑暗之灾降下来的时候啊，你看这个法老怎么样，就开始嘴上要说要让以色列离开，对不对？也就是说这个黑暗之灾哈，他开始打破兽和兽国的权柄，他们任意横行的日子开始结束了啊。从这个黑暗之灾开始，他们不再有这种自信和猖狂，他们开始怎么样？开始绝望啊，因为他的日子要结束了，这是一个开始啊，这是一个开始。那任意而行的横行的42个月，那有权柄赐给他，可以说夸大的话、亵渎的话，任意横行啊，折磨圣徒、杀害圣徒，结束了，要结束了，最后的时刻要到了。说他们因为这痛苦啊，咬穿了自己的舌头，把自己的舌头咬透了。你注意哈，这里呢又说他们疼的就咬穿自己的舌头，这个跟什么？跟 第九章啊，起入第九章，那第五号吹响之后啊，被无底坑上来的像蝎子一样的蛰人的蝗虫蛰完之后啊，那些人就怎么就非常痛苦，是吧？然后呢，受痛苦五个月，这痛苦就像蝎子蛰人一样的痛苦啊，疼的最后把舌头怎么样，把舌头咬穿了，咬穿了。有别像蝎子尾巴上的毒钩能够伤人五个月，对不对？你注意这里的关系。第十一节，然后他们就因为他们的痛苦和他们的疮亵渎天上的神，并不从他们那些行为当中悔改。什么行为啊？拜兽像、淫乱，是吧？流人血、杀戮圣徒、拜偶像啊、奸淫偷盗，这些罪恶通通不改。然后怎么样？骂上帝，抱怨上帝啊！你看这个出埃及记第九章，当尘土在法老面前向天扬起的时候，在埃及人身上和牲畜身上就起了疮，是吧？然后术士也站不住了，埃及人一切身上都有这疮啊，但是法老呢仍旧刚硬，就是不听，有疮也不悔改啊，有疮也不悔改。然后这里这一段呢，跟第九章这个第五版的这个疮灾啊，跟这个前面这个第六号吹响之后啊，那些未被幼巴拉底河的四个使者的那些马兵所杀的人，他的反应是一样的，是吧？仍不悔改自己手所造的，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盗的事情。这里是有联系的，七版和七号是有联系的啊。所以说弟兄们，七版和七号有联系，但是它的联系呢，你要知道它是怎么联系的啊。这些意象当中所降的这些灾，七版七号，它之后人遭灾的反应都是一样的。而且在这个意象的这些灾祸当中呢，这些事情呢有先后顺序，看着呢这个七版和七号有的地方看似对不上，但是其实在这些灾真正应验的时候，这些意象当中那些人的反应，你可以看到他自始至终都是一致的啊。七号呢和七晚的意象实际上是在启示啊，神在最后的时刻那不打折扣纯一不杂的烈怒要在这些灾祸当中发尽啊。所以说这个七晚和七号他很多时候其实在讲一回事情，而它中间是穿插着降的，啊，并不是你像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啊，对，一二三四五六七，中间有的时候穿啊，四对五是吧？这样穿起来，四对六，它这样的，它是交织在一起，啊，所以说最终的结果啊，人遭灾之后的结果，就跟这个出埃及记一样啊，硬着心不悔改嘛，硬着心嘛，是不是？这些人遭了大灾哈，你看十六章这里，这些人遭第四位天使、第五位天使啊，遭灾之后，然后都亵渎神啊，拒绝悔改。第四晚和第五晚降下来之后，都是不悔改，啊，都是拒绝悔改，仍旧不悔改，而且呢，辱骂上帝、亵渎神。为什么呢？因为兽和兽的国，它的一个特点就是亵渎神嘛。我们在上一章看到前两章看的时候，它怎么样？他身上那个名号啊，遍体都是亵渎的名号啊，身上有亵渎的名号啊，都是亵渎的名号。在今天来说，在这种敌基督的文化、敌基督的这种啊整个世界的这种意识形态教育之下培养出来的人，你放心吧，他遭灾之后第一反应就是骂上帝啊，就是辱骂上帝啊，并不会悔改。好，我们一起读一下十二节到十六节。
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弃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顿。
好，看十二节到十六节哈，第六版啊，第六版。我们来看哈，第六版的时候是什么？日出之地来众王， 要聚集征战，和谁征战？和全能者嘛。然后十二节之前什么人造这些灾，并不悔改，反而去亵渎神，对吧？也要说这一连串的这幕后的灾难，没有使地上的人悔改，没有使这些受印记拜受像的人，反而激起了他们对神的仇恨和亵渎，对吧？你往后看，他们这些王聚在一块和谁征战？那和全能者征战，对吧？和全能者征战，他们要起来用自己的能力和势力跟全能者征战。你要再知道一点，那神在天上，他在地上怎么打？那打不着上帝，他就打圣灵，知道吧？什么叫与全能者征战？与教会征战，与圣民征战，就是与全能者征战。啊，他们聚集所有的势力，要将圣民一网打尽，或者说将主的教会全部消灭。啊，这就是这里的征战。啊，那些灾难没有让他们悔改，反而激起了他们对上帝的仇恨，然后他们要与神作战。啊，要开始对圣民动手。然后要看启示录第九章七号和七晚之间的联系啊，也是波拉大河啊，幼发拉底河啊，十二节。然后第六个使者将他的碗倒在幼发拉底河啊，就是波拉大河之上啊。我们看第九章的啊，捆绑在波拉大河的四个使者啊，这里呢跟幼发拉底河、波拉大河有关，跟示拿有关，跟巴比伦，就是后边说的大巴比伦淫妇兽和兽的国有关。啊，说话说的国语吧。然后那个第九章说马军二万万嘛，啊，马军二万万，这里是什么众王啊，整个世界的众王。说这个幼发拉底河的这个水啊就干了，为了给从日出之地来的君王啊预备道路啊。日出之地在圣经也叫东方，你注意哈，世上的众王，巴比伦的众王。在圣经当中呢，东方就是什么敌对神的国，充满偶像邪术的一种势力，是吧？耶和华你离弃了百姓雅各家，因他们充满东方的风俗，做关照的像非士人一样，并与外邦人击掌啊。然后或者说什么满了金银财宝无数，爹满了马匹车也无数，跪拜自己的偶像，跪拜手所造的，就是自己指头所造的，卑贱人屈膝，尊贵人也下罪，所以不可饶恕他们，拜手像嘛，对不对？所以说幼发拉底河日出之地来的众王，兽和兽的国，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这都是一回事啊。你可以说他是幼发拉底河的，也可以说是巴比伦的，也可以说是东方的，对吧？也可以说是受了兽印记拜兽像之人，其实他都是在讲一回事。就今年整个世界那些抵挡基督不会改的啊，他们跟巴比伦也好，跟东方人也好，跟这些敌基督的势力，他们是一起的啊。十三节，我又看见从龙的口出来，从兽的口出来，从假先知的口出来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啊。来看，首先你注意哈，龙口是什么？魔鬼。前面印象当中那个大龙哈，那是魔鬼是吧？拖着三分之一的星辰摔在地上，魔鬼。魔鬼是什么？说谎之人的父，起初就是什么？说谎杀人。兽是什么？兽，兽的国度，是吧？兽的国度，兽的国是干什么的？说谎杀人嘛。然后假先知的口，能行神迹，能迷惑地上的人，让他们拜兽像，接受兽的印记，目的也是说谎杀人。其实这三个口说的都是一样的话，这三个污秽的灵说的都是一样的话，像什么一样污秽？像青蛙一样污秽。其实关于这三个污秽的灵，这三张嘴，它其实它是个意象，它讲的是一件事儿，啊，魔鬼所说的就是兽的国度所宣扬的，兽的国度所宣扬的就是魔鬼在地上的差役，兽国当中的假先知所宣扬的，无非就是拜偶像、兽印记、与圣民征战、杀害圣民的可憎之事。 无非就是什么不肯离弃的偶像啊，拜鬼魔啊，凶杀、偷盗、奸淫这些事情，是不是？都是这些事情。他们所先淫的就是说谎、杀人、凶杀、奸淫、偷盗、拜偶像。整个世界不是这样吗？你在这个世界，东方西方，你住在这个国度当中，他们热衷的不就是这些事情吗？那些假基督徒不也热衷这些事情吗？掌权者不也宣扬这些事情吗？对不对？你今天想一想，你是不是也在宣扬这些东西？对吧？你是不是因为这些罪恶，你还给教会干仗？啊，你说你们不能这么讲，啊，人家都这样，对不对？小心眼，别干上双印，啊！然后你看啊，揭露十三章嘛，有龙，有兽，有另外一个兽，就是假先知，两脚如羔羊，说话好像龙。是吧？能行大神迹，甚至从人面前叫火从天降下。他因赐给他的权柄，在兽面前行神迹，就迷惑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又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的人都杀害。就这些人都印了兽印，是吧？为什么说又像青蛙呢？青蛙在生当是极其可憎的东西。上帝在埃及行了什么蛙灾，是吧？上帝吩咐，这蛙都呼噜呼噜都跑到这个埃及的主水之上，跑到他们的什么团面盆、皇宫床上，然后就开始肆虐。啊，你注意哈，行邪术的也能照着这个蛙在照样而行，叫青蛙满了遍地。青蛙在圣经当中是污秽的，预表什么？预表邪灵，说谎杀人的灵。你看今天这个世界是不是？你用你属灵眼光看看，全老多青蛙，是吧？今天这个时代，兽和兽的国普世。你用属灵的眼光，就是青蛙爬满遍地嘛。然后你在现实中看，就这些人被魔鬼附身，张口全是那些什么说谎、杀人、奸淫、偷盗、拜偶像，是吧？偷盗的事情，对不对？就这些嘛。青蛙嘛，污秽的灵嘛。第十四节，因为他们是魔鬼的灵，对吧？龙、兽、假先知，是龙的灵，是魔鬼的灵，且能施行奇迹。啊，你注意哈，在末后的时候哈，兽的国能够迷惑世上的众人，能够让人都拜他，都受兽印记，能够指挥这些人抵挡基督和他的教会，杀害圣徒，他靠什么呀？靠的就是来自魔鬼的异能。你看出埃及记，为什么那个法老这么嚣张，摩西到那里行了神迹了啊，把这个杖变成蛇了，他还嚣张，为什么？他仗着他的术士可以模仿神行异能嘛，对不对啊？法老招了埃及的术士来，然后看着埃及行法术的也照样用邪术照样而行，是吧？你看出埃及第七章啊，行法术的照样而行，是吧？啊，照样而行，无论是杖变蛇、水变血，他都能够模仿一下，还有青蛙也能模仿，对不对？这普世的人一看，这哦，对不对？今天这个时代，你千万不要听什么官主义、白左、无神论，他真的无神论。他们这些人，这些有权柄的背后，老多人他信邪术，他找人算卦。找人表演异能，找人给他施法术，这个是有的，啊，他只是不告诉你，他靠的就是这些东西，啊，说是无神论，说是白左，背后不过是撒旦教，不过是这些邪灵术士，啊，并不是真正的无神论，而是拜鬼的，啊，在其中的意象当中。说这个假先知甚至可以从天降火模仿谁？以利亚，对吧？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在马可福音13章，假先知、假基督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把选民也迷惑了，对不对？今天这个时代的无论是高官也好，掌权者，你看那些民间的人做生意的，他哪个不是拜鬼吗？哪个不是找人算的？我们也见识过那些邪灵，好邪乎啊，对不对？ 也能行异能吧。其实我十三章从天降火，模仿以利亚，模仿上帝从天降火，对不对？然后你看这些人哈，啊，他到末后了，他仍不悔改。他仍然聚集啊，军队聚集这些所有的人与掌权者征战。为什么？因为有像青蛙一样的假先知，能行异能的假先知鼓动他们，对吧？所以说这些，你去看出来第十四章啊，这个法老已经被上帝在埃及的实在打得都服气了，他自己让以色列人出去的，然后最后怎么样，他又要追赶以色列人啊，是不是？然后因为有人挑拨他嘛，是吧？有人挑拨他，说有人告诉埃及王百姓逃跑啊，他们变心了，说我们为什么让他去呢？我们这做什么事情了？然后带着他所有的军兵往上面去追赶以色列人，是不是？那在末后的七灾当中，那被神惩罚的兽和兽的国被聚集起来与全能者争战。你看跟出埃及记最后在红海边上那一幕是一样的，是吧？法老带他的全军要消灭以色列人，兽和兽的国带着他的众王和他的军队又与全能者争战消灭圣民，最后怎么？最后都被上帝消灭了啊！所以说这里是有关联的。说他们出去到整个世界的众王那里聚集，他们征战，在神全能者的大日征战。对了，法老为什么刚硬？因为有术士嘛。法老拿什么底气挑战上帝？你能行我也能行啊！你的仆人能行，我的术士也能行，对不对？然后呢，这里呢你会发现启示录十九章已经明明的说了，这在大日啊与全能者征战啊，天开了骑白马的啊，诚信真实，他的名字叫神之道，带着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着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踹全能神列宗的九杖，便身上沾满了仇敌的血，是吧？启示录第十六章，在启示录十六章哈，众王被聚集起来，启示录十九章。天使向飞鸟宣告：“来吃肉吧，吃这些众王们。”啊，上帝把他们聚集起来，最后要把他们一起消灭，就像在出埃及记，把法老引到红海，把他们彻底吞灭。啊，这里的这个大日与全能者征战的大日，就是西番雅书所说的耶和华的大日。一起来念。
耶和华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我必除灭人和牲畜与空中的鸟和你的鱼以及绊脚石和恶人，我必将人从地上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也必从这地方剪除所剩下的巴力，并基马林的民和祭司，那些在耶和华祭拜之上万象的，并那些敬拜耶和华指着他起誓又指着马勒堪起誓的，与那些转去不跟从耶和华的和不寻求耶和华的也不反问他的，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寂寞无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耶和华已经预备祭物，将他的客分别为圣，到了我耶和华献祭的日子，必惩罚首领和王子，并一切穿外邦衣服的，到那日我必惩罚一切跳过门槛将强暴和诡诈得来之物充满主人房屋的耶和华，那时我必用灯巡查耶路撒冷，我必惩罚那些如酒在渣子上澄清的，他们的心里说耶和华必不降福也不降祸，他们的财宝成掠物，他们的房屋必成为荒场，他们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内，栽种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的酒，耶和华的大日临近而且甚快，乃是耶和华日子的风声，勇士必通通的哭嚎，那日是愤怒的日子，是极苦极难困苦的日子，是荒废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 是吹角呐喊的日子，要攻击坚固城和高大的城。必使灾祸临到人身上，使他们行走如同瞎眼的，因为得罪了我。他们的血必到处如灰尘，他们的肉必抛弃如粪土。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他们的愤他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毁灭这地的一切居民，而且大大毁灭。
你看这个西番雅书第一章就谈到耶和华审判的大日，灭绝一切抵挡他的做偶像的拜兽像的。所以说启示录的这些意象这些预言，它不是新的预言，它是已经说过的预言，并且他用意象的方式让我们看得更清楚啊，用意象方式看我们更清楚。所以说当第六碗被倒在地上的时候，这个意象就是在幼发拉底河的水干了，一个波涛汹涌的大河突然之间全干了，这是个意象，这是个意象。你要注意意象和现实是有区别的，这是个意象。这个意象就预示着从示拿从巴比伦来的众王，就是世上抵挡基督属于兽和兽的国的众王，被打通了道路，阻碍兽和兽的国来与全能者与羔羊征战的这个拦阻被彻底拿掉。为什么会这样呢？是为了让他们能够在神的大怒的日子能够顺利的来到战场，好被上帝消灭，好使的圣经神的预言得以应验，是吧？看启示录十七章嘛，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交给权柄交给那兽，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选召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对吧？也必得胜。另外说一点，与羔羊征战就是与门徒征战，与教会征战，与以色列征战啊。然后呢，弟兄姊妹，关于这末后的日子，就是最后主来的日子，全能者大怒的日子，使徒呢也有话啊，一起来读。
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名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
停，你看了吗？这里说的很清楚，耶稣是不是也这么说的？保罗也这么说。论到这一天啊，论到我们聚集的时候，无论有灵啊跟你说话，或者有人冒主的名写信啊讲道，说啊现在就到了啊，说现在你看什么什么世界上的实证，什么什么什么增信美，你看给这些对上，是吧？啊，什么什么什么喝个饮料就666了啊，什么什么用个什么支付方式666了，什么什么打个疫苗666了啊，你要注意啊，这个怎么来了？哎，说这种呢，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什么人用什么法子，不要被他打动。啊，为什么呢？念，
因为那些日子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必有那大罪人，就是成人之子显露出来。
哎，停，在那日子之前呢，马太福音耶稣说了，怎么样？教会里边人彼此相害，不法的事增多，是吧？然后怎么样？
他是
且最后有大罪人。就陈人子显露出来，信念
他是抵挡主高台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的时候才可以显露，因为那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
对，等到幼发拉底的河干了的时候，等到呢这一晚倒上去的时候啊，然后接下来说，
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这不法的人来，就是叫撒旦的运动行各样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并且在那神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生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从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
对，所以说在末后的时候呢，不要被一角之风摇动，尤其是要尊重领受教会的真理，不要去信那些 世界的道理和人的学说，因为圣经说了，凡信那些人的学说的，神就给他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做信从虚谎，对不对？你看呢？那些不认罪、不悔改的、不坚持教会生活，最后都黑化成什么样子？对吧？说那些话多么的离谱啊！也包括不要不服教会的教训。圣经说，人心比万物诡诈，对吧？世上人都是诡诈的，都是作恶的，你就不能说一个世上好人多？你非得给宣扬个假道。你不要顺从虚谎，要顺从真理，不然神就给你一个生发错误的心，让你最终死在错误当中。啊，所以说你看，你再看马太福音24章，耶稣说：“你们听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悔快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者心里要会意嘛，那不这不是说嘛，在神的殿中自以为神嘛，在单位说也有嘛，是不是？所以无论是启示录啊，还是耶稣的话，还是使徒的话，其实它都是一样的，是吧？啊，这你们不要信啊，假先知敌基督起来显大神迹，若能行，将选民也迷惑了。看到我都预先告诉你们，对不对？这都有吗？这都有，啊，启示录19章。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啊，这就是最后的时刻。15节，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他衣服啊，不是说被赐福的，是那些警醒看守自己的衣服，不让自己赤身走路，不让人看见他赤身之羞耻的。哎，这里突然好像加进这么一句。对不对？你要知道为什么突然来这一句，因为耶稣说的很清楚，当众王聚集要与全能者征战的时候，耶稣说什么呀？我就要像贼一样忽然来到。这里的意象是指的是最后主要来之前的时候，最后的时刻。突然说这句话呢，表明这众王聚集要与全能者征战的大日，就是主要来临的日子，啊！你看，在启示录3章，神写给教会的信里面说：“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像怎么样？像贼一样。我几时来了，你绝不知道。”啊！马太福音24章，耶稣说：“那时刻没人知道，天上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那日子像挪亚的日子一样，像洪水之前的日子一样，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啊！”最后洪水来了，全都冲去了。那一天的时候，两个人娶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娶去一个，撇下一个。为什么？肯定把圣人娶走，把恶人留下。所以念。
所以你们要警醒，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筵席上回来，他来到后门，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进前伺候他们。或是二更天来，或是三更天来，看见仆人这样，那仆人就有福了。家主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就必警醒。不容贼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
耶稣让人时刻预备出来，或你生命突然结束，或耶稣直接再来，但是你不可能猜到啊。圣经呢，天国耶稣降临的时候跟世上的 领导来临的时候是有区别的。领导来临先打招呼啊，给内部人打好招呼，做好功课，摆好架势，对不对？但是耶稣来的时候，他谁都不打招呼，也包括我们。啊，你不能卡在他来之前的前一天去预备，你只能每一天都预备。啊，你只能每一天都预备。啊。使徒呢也说过，天道家前书5章啊，你们自己明明的晓得主来的日子像贼一样啊，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像贼临到你们一样。所以使徒和耶稣呢，耶稣和使徒都在讲这些话，让我们警醒啊。 主忽然临到的时候，怎么审判人呢？怎么把这个取了，把那个丢下？那不是乱取的，那是看你在干什么。你一直在干什么？主来的时候你就在干什么。不存在说你一辈子都在做的，正好主来那天，哎，你突然之间那就开始干这件事，那是不可能的。一直以来你在做什么？主来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啊，所以说当主忽然来临的时候，你看圣经哈，马太福音24章，如果他看到仆人呀、是遵守命令、尽心尽意的做他吩咐的事情，远离那些奸淫、偶像、罪恶，就是那些拜兽像之人所做的，那么这个人就是警醒有福的。如果他来的时候看到他的仆人是作恶的啊，放荡不接受他命令的，而且呢还攻击其他做正经侍奉的仆人，和那些搅屎棍子、酒醉的那些人呀、一起练个吃喝，他就是光着屁股不穿衣服走路的啊，要定他和假冒伪善的人同罪，对吧？一起来念。
谁是有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受害，把你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还让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哪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彼得说，主啊，这比喻是为我们说的呢，还是为众人呢？主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你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不顺着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单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偷谁就向谁多要。
这个警醒的命令啊，最直接的就是给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所以说若不遵守呢，要受更重的惩罚啊。所以说你不要管这个世界的人如何，你看启示录十六章这个意象当中，在末后的期待当中，那些人仍不悔改，那些有受印记拜受像之人，他不但不悔改，他亵渎上帝，然后他也不从罪恶中离开，他最后还聚集起来与圣徒与全能者征战。那么与之对应的教会应该怎么做？教会不要学他们，教会要警醒祷告，遵守主的命令，远离那些罪恶、偶像啊、奸淫啊、偷盗啊、凶杀、流人血，尽心尽意的做主的侍奉，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如果你保持这样的状态一直走下去，当主突然来到，你不会被救下。但如果当主来到发现你是光着屁股的啊，你又奸淫又偷盗又说谎又拜偶像，你还攻击那些传真道的，跟那些假基督徒脚趾棍子在一起说话，那么主就把你丢在地狱里。就像启示录第二章所说的，那遵守我命令，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将他们如同摇下的瓦器打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对吧？神会保守你，最终在这些末日的灾祸当中，在末日的审判当中能够得胜且最终得救啊。圣经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就应当听啊。十六节，然后他们将他们召集在那个地方，希伯来话叫哈米基多顿，注意这个哈米基多顿啊，哈米基多顿呢，这是由两个词组成，一个词是山，一个词叫什么？米吉多。米吉多就是聚集、聚集征战、聚集在一起的意思啊。米吉多山，米吉多啊，在士师记第五章哈、在底波拉的诗篇当中，其实人预言了米吉多是世上众王聚集征战的地方啊。一起来念：
君王都来征战，那时迦南诸王在米吉多水边的哈纳征战。
对，
星宿从天上征战，从其轨道攻击西西拉，击顺古河，把敌人冲没。我的灵啊，应当努力前行。那神战马驱驰驱，踢跳奔腾。
你看啊，在士师记那场战争当中啊， 众王聚集在米吉多，迦南诸王聚集在米吉多，最后被什么？被全能神的大能所消灭，是吧？这不跟启示录这个印象是一样的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米吉多的另外一个一处经文，在列王记二十三章，在列王记二十章呢，记载了以色列当中有一位君王叫约西亚啊，他是一位空前绝后的君王，完全遵守上帝的命令啊，竭力的遵守，守节期啊。说在约西亚以前，没有王向他尽心尽意尽心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的一切命，在他以后也没有一个王，甚至大卫王都没有说赶上他，这就是约西亚。约西亚竭力的遵守神的命令，除掉国中所有的偶像和可憎之物啊，他是预表耶稣的，因为耶稣全然无罪，耶稣是这无罪的犹太人的王。但是最终这位约西亚王呢，他却像罪人，像恶人亚哈一样，被世界之王的差役啊，法老王尼哥所杀害。他最后他死的过程像亚哈一样，是吧？他最后像亚哈一样死去啊。这样一位以色列当中最好的君王，最终却像罪人一样，怎么样？死在了十字架上。啊，你看历代下说，自撒母耳以来，没有人这样守过逾越节。约西亚王做王十八年守的，啊，他与法老王征战的时候，他与世界之王的差役遭遇的时候，他被上帝交出去，就像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呢？在耶利米书当中呢，有人为他做哀歌，啊，为他做哀歌。在撒加利亚书哈，一起来读。
那日耶和华必保护耶路撒冷的居民，那些软弱的必如大卫，大卫的家必如神，如行在他们面前是耶和华的使者。那日我必定灭绝
来攻击耶路撒冷
各国的民。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脸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
或作他本节同就，
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散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弹长子。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如米吉多平原之哈达尼们的悲哀。
耶路撒冷的悲哀，米吉多平原之哈达尼们的悲哀，就是约西亚死的那一天啊。我们也知道，当耶稣死的时候，耶路撒冷的妇女和他的门徒为他哀伤。也就是说，你看旧约包括新约这预言当中，你看这个撒加利亚说的预言当中呢，将耶和华保护以色列，然后与万国征战的日子啊，特意提到了米吉多之哈达林，看到没有？而且呢，提到米吉多的时候，提到这末日大战的日子，与约西亚王的死联系在一起。当耶稣第一次再来，他像在米吉多被杀害的约西亚王一样。你去看列王记啊，这个约西亚王不是因为自己的罪被杀，他是因为马拿西和犹大人的罪恶，最后他死在米吉多，就像耶稣一样死在十字架上。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带着他一切的圣者同来，他要杀戮灭绝一切不信他的人，一切抵挡他的人，让他们的血溅到他的衣服上。第一次是他死了，第二次是他的仇敌要彻底灭亡。这就说这个米吉多这个地方啊，你看新约和旧约，他身上是耶稣的两种形象。第一种形象就是在神的这个旗，在神的这个宝座前有一位什么，有一位羔羊，好像被杀过的一样，是吧？被杀之羔羊的形象。另外一个形象就是启示录第十九章，骑白马，带着天军啊，带着他的众军与列国征战，击杀列国的万王之王的形象。这一切都在米吉多啊。到末后的时候，耶稣要全然胜过他。那些人被骑马者口中的箭杀了，飞鸟吃饱了他们的肉。 所以说你在这个米奇多这个地方，它实际上启示出耶稣的两种形象，被杀之羔羊救赎主的形象，以及在末日审判杀戮仇敌的万王之王的形象。啊，好，我们一起读一下十六章的十七节到二十一节。
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厉害的地震。那大城裂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城自己列入的酒杯递给他。各海岛都逃避了，圣山也不见了，又有大雹子从天落在人身上，每一个约重一他连德，为这雹子的灾极大，也就现在。
我们看十七节到二十一节，哎，我看一下，这是第七版，第七版。我们呢要看七号和七满之间的关系啊。启示录十一章呢，第七位天使吹号啊，然后怎么样，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啊，然后是主的愤怒的时候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到了，是不是？然后天上的约柜开了，在地，然后就闪电、雷声音、雷轰、地震、大雹，跟这里是完全一样的啊，完全一样的。十七节，然后第七位使者将他的碗倾倒在空中，就大声音来自圣殿中，说：“你们去，把成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啊！”宝座里说的，然后做宝座的说：“成了，成了哈。咳咳咳”这里好像粘错了。对，我们需要注意哈，这第七碗是倒在空中，啊，第七碗是倒在空中。倒在空，倒在天空当中，啊，倒在天空当中。而且呢，在这个第七晚的灾之后呢，天上的圣所做宝座的那位神说了一句话，说成了。这句话很重要，成了。你注意神什么时候说成了？耶稣在十字架上说过成了。然后呢，你看这个成了这个词，必要快成的事，啊，我说，将来必成的事，以后必成的事。啊，到启示录二十一章的时候都成了，是吧？都成了，啊，就是一切结束了。当第七号，你看第七晚，当第七晚要倾倒的时候，就是最后的时刻到了。你看启示录第十章，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你看啊，说不说什么？有一个天使说不再有时日了，是吧？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神的奥秘成全了。启示录十一章第七位天使吹号，然后世上的国就变成主耶稣的国，世上的国要被彻底的消灭，兽和兽的国要被彻底的消灭，大巴比伦淫妇要彻底的倒塌，啊，外邦发怒，你愤怒也临到了，审判什么死人的时候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到了，啊，这是最后的时刻。十八节，且有闪电、声音、雷轰发生，且有极大的地震。你看这个成了，这句话说了之后哈，这个七晚和这个十一章的这个七号这个灾是一样的啊。当时啊什么神的殿开了，殿中他的约柜，然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啊，这七号和七晚，第七号和第七晚实际上是完全一样的，都是最后的时刻啊。说这个往上讲，说这个大的地震啊，这个大地震啊，说这个。从地上有人的时候开始呢，就没有发生过如此大的地震，啊，这是最后的灾祸，前所未有，针对那些不信的啊，不敬畏神的拜兽像之人，从创世以来从来没有的灾。在出埃及记的时候，第九章说什么？从埃及建国以来没有这样的灾，是吧？从埃及成国以来没有这样的灾，到这也就更大，从有人以来就没有这样的灾，啊。从你祖宗和你祖宗的祖宗在世以来，直到今日，没有这样的灾，对吧？没有这样的灾，啊！十九节，那大城断为三部分，列国的城也倒塌了。那大城是什么？后边的大巴比伦淫妇，管辖地上列国、管辖地上众王的大城，用淫乱败坏世界的大淫妇，以及属于他的列国， 兽和假先知以及拜兽像有兽印的那些人啊，大城列为三段，倒塌，地列国的城墙也塌了。这一个以巴比伦淫妇为主导的这个体系彻底崩塌了，意象当中的巴比伦大城还有他所管辖的列国的权势彻底崩塌。从第五版的时候，他的国度开始黑暗，这版到他座位上的时候，他就开始要崩溃了，开始啊离，开始这个叫离析分崩了。到第七版的时候，他们的权势被彻底砸碎。到第七版的时候，巴比伦大巴比伦淫妇兽和兽的国彻底崩塌啊。然后你注意哈，你注意看前边哈，那个第六号和第七号之间，就是说这个第一样灾祸到第二样灾祸结束之前也有大地震，是吧？就是第九章。但是那个大地震呢，城只是倒塌了十分之一，是吧？然后其余的人悔改了，后边说什么归荣耀于神，然后说有第二样灾祸过去了，第三样灾祸快到了。再然后你看启示录十一章哈，第七号被吹响，第七晚被倾倒之后，然后就是世上的国成了主耶稣的国，然后就是大那个大淫妇的大臣和世上的列国啊，世上的众王的那些权势就被彻底摧毁，看到没有？第二样灾祸，第三样灾祸来了，第三样灾祸就是这个灾祸。也就是前面说的这第二样灾祸结束之后啊，那要来的第三样灾祸就是这里的七晚，对吧？就是七晚之灾嘛，就是最终的审判，最终审判的时候。说巴比伦大城在神面前也被想起来了，要给他啊喝那神烈怒的酒杯啊，他烈怒的酒杯。巴比伦淫妇的罪恶被神想起来，然后到第十八章的时候会具体的讲啊，说我听见天上声音说，我的民呐，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为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怎么样？神已经想起来了，最终审判的时候啊，审判的时候。然后十八章的第六节到第八节就开始讲啊，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又要被火烧尽了，因为审判的主大有能力。大城列为三段，列国的城墙都倒塌啊。启示录十七章嘛，那这里的倒塌的大城就是管辖世上众王的大城，看到没有哈？管辖世上众王的大城，你所看见的女人那巴比伦淫妇就是管辖世上众王的大臣啊，坐在众水之上的大淫妇，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坐在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就是同时在讲一回事啊。创世纪第十章呢，宁禄的国度啊也有个大臣，在尼尼微加拉中间的利贤就是大臣啊，管辖巴比伦众城众王的大臣啊，众王的大臣。所以说呢，大巴比伦淫妇呢要喝神烈怒的酒杯啊，什么意思呢？在现实当中就是与大淫妇行淫，拜兽像受印记啊，又奸淫又偷盗啊，又拜鬼魔啊，然后又行邪术又淫乱的人，在最后的时刻都要喝神烈怒的酒杯。大淫妇喝什么杯，这些人也喝什么杯啊，烧着淫妇的烟往上冒，那拜兽像有受印记的也要喝神大怒的杯，此酒在神的烈怒当中，杯中纯一不杂啊，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当中受痛苦，他受痛苦都是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是不是？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这里是最后的时刻，要最后的审判啊，最后审判就是永远的硫磺火湖的刑罚。二节，并且每一个海岛都逃走了，海岛用什么逃走了？岛有腿吗？倒哪个腿？但说这海岛像人一样都逃了，说众山也不能被找到了，山也没了，山也没了。看启示录第六章，揭开第六印的时候，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本位，是不是？你看到这七印啊，七晚啊，啊七印啊，七号七晚，其实它的这些意象你看起来有先后顺序，但它其中是有必然相连的啊，有必然联系的。很多时候启示录这意象我可以告诉你，它有一些并不是按时间排的， 有些意象甚至在过去、现在、将来，它一直在应验，啊，它是多重应验，且有极大的冰雹。哦，你看《启示录》二十章吧，就看那个白色大宝座坐在上面，在他面前，天地都逃避了，再无可见之处了，对不对？然后《启示录》二十一章，不是，然后我看那个十六章二十一节，且有极大的冰雹，约有一他连得重，从天落在人身上，啊。你看在意象当中哈，启示录第八章的时候啊，第一位天使吹号的时候，七号当中第一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就有什么雹灾，是吧？这里有雹灾。这个雹灾的意义哈，看约伯记哈三十八章，你曾进入雪库见过雹仓吗？这雪雹乃是我为降灾并打仗和征战的日子预备的。啊，神在约伯记当中就给约伯说了，我为末日预备好了雹灾，你知道吗？啊，这里呢原文不是九十斤啊，原文是什么？一他连德。注意啊，这个一他连德啊，你也可以说它很重嘛。啊，银子大概是好像是啊六十斤是三十斤，金子可能是九十斤。但这个他连德它的含义是什么？他连德是货币价值单位当中最大的，是吧？有一个小钱，是吧？有一个银钱，最大单位叫什么？叫他连德。他连德吗？啊，五千、两千、一千就是他连德的意思。他连德呢，是以色列人用的这个货币当中最大的单位，它表示价值。啊，这里用他用一他连德的这个雹灾啊，这得多少多少雹子，每一个都重一他连德，用最大的单位，用最大限度的这个惩罚去对待兽和兽的国，这表示。完全的惩罚，用最大的一个单位啊来报他的罪恶，所以说呢，这是前所未有的灾，从创世以来从来没有的啊，就像在出埃及记当中啊，从埃及开国以来没有啊，你祖宗和你祖宗的都没有，对不对？在埃及的灾已经够大了，但是启示录这个意象当中的这个冰雹这个灾呢，比那个还大。然后你看约书亚记第十章啊。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与迦南五王征战的时候，神也在天上降下什么？你看十章哈，降下什么？降下大冰雹嘛。说打死他们，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这些意象都是跟启示录相呼应的啊，你可以说是一个预言啊，一个真实的预言。说人就亵渎神，为这冰雹的灾，因为他的灾害极大。到这就说明这些人永远不可能悔改。因为在这一章当中至少提到三次亵渎神嘛，是吧？被大热所烤就亵渎神啊，因为独创通谱就亵渎神啊，不悔改，然后这个雹子砸下来之后也亵渎神，最终的结局就像法老和埃及人一样，最后让自己的心硬不悔改罪恶，最后彻底灭亡啊，过去现在将来都是如此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儿，你去看看启示录十六章这些意象，这跟前面那个七号啊，七位天使吹号那意象是有关联的啊，你可以说其实就基本上是在讲一件事情啊。然后呢，这些是意象，你要知道它其中的含义，它给教会的教训，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的就应当听啊。当提到末日的时候，当提到这最后灾难的时候，其实只有这里边有一句很明显的话对我们说，看哪、啊、我像贼一样来的，那些警醒自己，看守自己衣服，免得自己光着屁股啊，像光着屁股人去行走的人有福了啊。耶稣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离开世界我们不知道，我们能做的就是警醒自己，尽心尽意尽性爱主我们的神，然后爱弟兄如同自己，这就是圣经的命令。我们应该尊重真理，传播真道，爱弟兄怎么如同自己，而不是满口人的道理谎言，恨弟兄怎么啊，爱外邦人恨弟兄怎么，这是不应该的啊。好，弟兄怎么，我们今天讲到这，愿神祝福我们。